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下午五点钟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刚才跟这个导播连线的时候还说这个许哥人没到啊，热线电话已经到了。看来真的是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守在收音机前啊，在等着许哥的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湾区很多朋友都是喜爱这个花花草草啊，愿意用心打理后院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哈、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大家解决问题的。许哥作为这个湾区知名的园艺专家啊，也很乐意啊，非常慷慨帮助的哈、啊。每周三都来到我们电台，然后为各位耐心的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这个线上如果有等待的朋友，我们就优先来接，好不好？这位朋友有在线吗？还是说等了太久了哈？但是没关系，随时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好，那这个许哥，您今天有什么一开始就想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或者分享的吗？还是说我们直接回答问题？
最好直接，因为什么？每一次都回答不了，我一个礼拜都很难过。
哦，心生愧疚啊！确实，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问题是无限的哈。
不是节目时间有限，是你们广告太多。
哦，真的吗？哎，我们不是太多，我们是其实呢是需要更多啊，需要更多的支持，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社区里还呼吁啊，如果有新的商家来支持我们啊，其实跟那些比较大的商业电台比，我们还差得远呢哈。好，那这个我们就首先来看问题啊。上期呢有朋友在短信平台上留言，想问许哥说，如果要种牡丹花的话，该用什么样的土呢？许哥有什么建议？
哦，牡丹花。土虽然重要，但是它的气候更重要，还有呢你种的地方更重要。我现在先比如说
在哪儿比较好。
好，你们家不管任何地方，记着牡丹花它的日照时间不能太长，最好的时间就是说有点跟什么栀子花很像，就是说早上比如说太阳出来了，到中午以后啊，到10点11点，这个太阳啊就几乎就是一样会有太阳光，但是几乎不会直射到它身上，那它这个牡丹花就会开得好，它这个栀子花就会开得好。比如说我种在这个地方，比如说种在这个篱笆旁边，但是不要太靠篱笆，至少要有个间隔，它又可以照到太阳，因为有很多篱笆种在篱笆的地方啊，因为它可能一开始太阳一出来它就照不到太阳，它只是太阳的光并不是说太阳的照射了。
嗯，
那
所以离篱笆太近也不行是吧？
也不好，因为什么？完全遮了它的太阳直射的机会。它要太阳直射，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呢啊，5点半太阳就你就可以看到哦，天空发白了，但是还不见得看得到太阳，等到差不多9点半10点有点日正当中了，那个时候照到太阳，然后到11点左右呢太阳就有点西下了。但是呢它不是那么烈，在正午的时候直射，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有点偏了，虽然说照得到太阳光，但是它已经斜了，它就不会直射。在这种情形之下，栀子花跟牡丹花就很像了。在这个时间呢，你就差不多2-3个小时，从开始9点钟，你太阳光已经照到它了。当它最热的时候，它的太阳已经开始偏了，所以说不是直射了。那个时候呢，你如果种栀子花跟牡丹花的话，这个光线是对它们这两种植物是最喜欢的。但是你如果长日照的话，你上个礼拜就有听众讲说啊，栀子花为什么花苞它不开花？因为你给它照的时间，直射的时间太久。但是你不能种在阴的地方，种在阴的地方，它的那个叶子会掉光光，只是头上面会有一点叶子。但是呢，牡丹花你种在我刚刚讲的那个时辰，种在那个地方呢，它会长得枝叶繁茂，而且会长得很大颗， 甚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呢？会有你们家篱笆这么高，差不多六尺七尺这么高。
嗯哼，
哎，如果你种对地方，气候很重要，土壤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土壤一般的土壤啊，就是说你当然这个牡丹花是很珍贵的，你在种它的时候，你最好你那个土是新土，不是我们现在现有的土，因为我们 Santa Clara 这方面这个康体的土是很黏的，不太适合。但是你挖个洞穴啊，你就把一些好的土倒在里面的时候，你就种在好的土的上面，让它很快的茁壮成长，那是最好了。
嗯，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另外一位朋友就想问说，这个扁的柿子啊，就这个品种的现在开始结果了。那在这种时候，还想请问许哥需要什么特殊的照顾吗？
啊，扁柿现在开始九月份它开始泛黄了，开始泛黄。当然是说它泛黄的时候啊，而且前阵子八月份的时候，它掉柿子会掉得非常厉害。因为跟那个苹果一样，八月份的时候苹果跟柿子的那落果情况非常严重，哎，所以说呢，但是现在呢它能够挂在上面的差不多几乎都可以一直到成熟的时候你采摘。不过这个月份就开始柿子呢就开始泛黄了，但是呢你说哎呀还那么小就泛黄了，那就成熟不会，它一边泛黄的时候会一边长大，它也会一直大到你觉得那个 size 差不多够了。但是我要奉劝了，这柿子很多人哦，它一泛黄我统统把它摘下来，其实它那时候还没有熟啊。当然你如果做柿干柿饼的话，那你摘下来是对的，但是你如果说你要因为做柿干柿饼的柿子要涩的，OK， 要涩，可是
为什么要涩的？
因为
不甜，那做出来就
很甜，
不是不甜哦，也甜，
很甜。做出来，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它会转化为糖嘛。但是你如果很熟的柿子，很成熟的柿子，它就有点软了，它那个口感就不会那种生柿子啊，那生柿子这么爽口了。只不过是，所以说做柿干的柿子要比较深。但是不能那么绿啊，就是要等到黄，它一黄的话你就可以采下来了。但是很多人就说，我一黄我就采了，采了以后你可能要放在家里啊，大概要起码要放四五天，因为它还是涩的，它里面存有大量的氨基酸，它要有一段的时间的转化为糖，那时候你吃起来才会有那个口感。所以呢，我建议各位，你最好像我们家的柿子，我通常都到十一月份我才采收。
哦，
因为
所以不要急是吧？
不要急，你不要说看到市场上，你要知道市场上他卖的那个卖出来的那个柿子，虽然就已经是可以吃的，可是你买回去的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转化为糖，所以说你吃起来的口感呢，还是会有点涩涩的感觉。但是你如果十月下旬十一月开始采收的话啊，我跟你讲，我保证你吃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嗯，好，那所以现在九月份啊，虽然黄了，咱们不急哈，就像许哥说的，耐心等等会更好吃。
对对。
那在这段时间还需要施肥什么的吗？
不要不要，但是呢，等到你全部采收，十一月份挂在树上，叶子全部掉光了，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柿子啊，挂在树上啊。一片叶子都没有，可是很好看，那些柿子挂在上面，可是不见得每一个都是熟的，所以说你把它采下来，你看到什么顺眼呢，你看到你就把它采下来，你能够吃多少你就采多少。如果你要送朋友，十月下旬的时候你采收，一直到十一月下旬这一个月的时间你采收，你自己吃或者送朋友吃，亲朋好友吃的话是最恰当的时候。
嗯，好，对，因为这个柿子我看这个在这个咱们华人的语境里头也是有比较吉祥嘛，事事如意哈，
是是是，
很多小摆件都做成那个柿子的样子。
对对对，
哎，大家不妨啊，就像按照许哥建议的，等一等啊，让它变得更好吃了再摘。好，那我们热线电话和短信平台啊都在开放当中， 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啊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提出。刚才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问说，用 Home Depot 的 Topsoil 和 Local Soil， 就可能自己家的土啊，放在一起混合的话，给牡丹花可以吗？
可以，最好。但是你要给牡丹花的话，你最好差不多，三七分，因为在 Santa Clara County 啊，这整个 County 的那个土质都是比较粘性，你就是七分的 topsoil， 三分的你本身挖起来的土混在一起 ，OK。你了不起，最多最多一半一半，但是你最好不要直接种在你家现有的土地上，因为太硬了。
哦、OK， 一半一半还行，但是都全部都不可以。
哎、
okay、
全部的 topsoil， 因为它太松了，变成你种在它上面的时候、你一浇水或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它就会倒了。
哦、
因为土太松了。
还真是这样。嗯，那就比如说我们特别的把它压实一些呢？
啊，没有没有，因为你会灌水嘛，因为你压实，你每次灌水的时候，它的那个松的土就会下陷，它下陷的时候，它就。土壤就会比较密一点，所以说在盆栽的时候啊，你每次你如果盆栽或者是你种在地上的时候，你如果在盆栽你种的时候，你就一边种的时候一边压那个土，尽量压实了，一直压到差不多八分满。但是你浇了水一个月以后啊，它不是说还有八分满，那可能就变成六分满了，因为那土就下陷了。但是所以说你在家里如果说是种果树的话，你那个洞穴所放的土是新土的话，你在一边灌水一边种的时候啊，到最后上面铺了一层这个干的嘛，干的这个比如说 super soil 或 top soil， 你铺在上面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要用脚去踩，把它踩实。为什么？让它土壤间的空隙啊能够密切的贴着什么你种的须根。
嗯哼 ，OK，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我们的听众热线啊，888-275-1628，888-275-1628啊，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会儿了，马上回来就接听电话。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哎，谢谢许哥啊，每次呢都非常耐心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啊。刚才尾号51185的朋友说，非常感谢许哥之前的这个指点啊。上次不是有位朋友问栀子花吗？就是这位朋友哈，当时是出现这个花苞，但是后来发黑哈。那许哥解释了一番之后，这位听众朋友刚才说他现在栀子花已经都开了哈，所以非常谢谢许哥哈。那我们也很开心啊，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这种持续的参与哈。那后续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再随时联络我们啊。其实说到这个的话，许哥，最近啊，就是我们知道家家户户，我这个湾区有不少华人朋友喜欢种这个柑橘类的嘛哈、啊，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橘子树啊，什么葡萄柚树啊，都已经挂满了这个果子了哈。但是还是绿色的。那我不知道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要不要给它就是持续的施肥啊，或者要需要做些什么吗？您有什么建议呢？
啊、其实这个施肥的时间呢、我们通常一般来讲啊，我们经营果树农场，一般来讲果树农场。要看你种什么果树，所以说施肥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不要讲别的，比如说种葡萄吧，我们几乎每一个月都施一次肥，施什么肥？鸡粪。我们每一个月几乎都施一次的鸡粪。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块地的话，我这一块地如果种了10万棵的话。我叫每一颗十万颗的鸡粪、
oh,
哎，就是、
okay.
但是我们有一种是、一个人在车子上用铲子去铲，就是往那个树的根部那个地方，就是铲一铲在那里。我们有的时候是喷的啊，用机器这样喷出来，然后喷的每一颗就是一条一条这样喷，或两条这样喷。那就是每一个月都喷，但是柑橘呢？柑橘 它的肥料虽然说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它的水更重要，因为柑橘里面有很多的那果囊啊，那囊都是水嘛。但是如果说你的水分不够的话，就算你通通照顾得很好，但是你的水不够，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柑橘你切开来以后里面是干的，那就是水分不够。
所以现在还是要持续补水是吧？
对，你就吃，你不要天天去灌水，但是呢你不能让它缺水。就是说尤其它现在在结的时候，在结的时候它因为什么，它慢慢长大，它的果囊啊里面的囊啊就慢慢就大了，大的话就变成它的吸水量要更多嘛。
嗯，
所以说你最起码你如果说不管你种在盆子里或者种在这个地上，尤其是种在地上，我再三建议大家啊去买那个三块半圆形的砖啊，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蛮大的一个。然后呢你一个礼拜，尤其像现在啊天气热，现在已经天气凉，今天又下雨三五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农场一般来讲我们都滴灌，我们一次滴灌都48小时这样滴灌了，那十几万颗就是一次这样滴滴滴滴48小时滴的。
嗯，
但是呢如果你家里的话，你最起码你一个礼拜一定要灌它一个水，要多少的水呢？差不多你那个用那个砖围起来了，大概8分满的水。
哦，
一个礼拜
就一次浇满，然后让它慢慢渗透下去，
慢慢渗透下去。所以说我为什么再三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去买那个红色的砖。
那这个砖咱们就一块砖的高度就够吗？还是
高度就很高了，你不要把它埋在土里，你只要把那个你要放那个砖的那个地方啊，你把它弄平的，使它不要 一高一低的这样，然后就很均匀的这样啊。这样
咱们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
没有，它是半圆形的。
哦，半圆形的。
对，
okay，
它是三个，你要知道它的砖啊，这种砖有两种，一种是小的，那小的它那个大概的半圆形大概只有半尺不到啊，大概就不到半尺。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大的呢，大的半圆形必须要有三个，大的半圆形一块呢差不多就有一尺这么。所以说那三个一尺这样围在一起，那个圈圈就够大了。为什么要那么大呢？因为要准备的什么，你比如说你在施肥的时候你可以放在这框框里面，不会说一浇水的时候它就那个鸡粪牛粪马粪就流的到处都是。第二个呢，你的灌水不会流的到处都是，它就会在那个框框里面，就是说让根能够充分的吸收到水跟肥料。
嗯，好的，好。那就是可是我觉得就是按照像许哥这样的就浇水哈，就是基本上我感觉我也是做到了哈，可是为什么它那个叶子上还黄黄的呢？就是还是发黄，我不知道这是还是不够啊，还是说需要施肥了，还是怎么？
施肥是什么肥呢？你虽然说有送鸡粪啊，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施什么肥？尿素21000，你就是说一个月呢，因为你家种的还算是小棵，所以说你一个月啊，你用你的手掌去抓一把，就撒在它的四周，然后一浇水，这个尿素一碰水马上融化。它就化了以后就马上沉入到土壤里让根所吸收了。
嗯，好的，行，那我听许哥的啊，回头下班了就去买一点撒到周围哈。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是否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哈，如果有其他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哈，您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问呢，可以随时随地向我们提出来，888-275-1628。好，刚才这个又有一位听众朋友发短信过来问说，他们家有个无花果啊，这个树的叶子呢开始发黄了，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底下有地鼠给啃了根呢？啊，所以想请问许哥哈。
好，他那无花果发黄啊，其实有很多果树它一边结着这个绿油油的叶子呢，可是呢它们也很可能一天到晚都在落叶，比如说像枇杷，它也是它的中年是常青的，可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比如说像牛油果，它也是常青的，可是它一天到晚都在落叶。很多果树都是这样，但是落叶呢，你不要就在那里很紧张。它一种自然淘汰，就好像我们的细胞一样，我们的皮肤啊，为什么这样？你用手一抠的时候，它有一条白的， 对不对？那也就是你的细胞一直在新陈代谢嘛，这皮肤上的线，所以说叶子它也是同样的经验，它也是新陈代谢，一些啊老了该走了，它就掉下来了，所以说也不要担心，因为它这个情形呢、也不见得是因为地鼠，为什么地鼠如果咬断根的话，它有一个现象，所有的果树来讲啊，不管你家种桃、桃子、李子、梨子，只要它被地鼠啊一啃过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在一个礼拜之在。第二天第三天之内啊，它会突然一下叶子会大概就掉了差不多一半
哦，
哎，就马上就因为它的根被吃断了，被啃断了，它的那个吸水的量不够了，吸水量不够，它那个叶子这个植株呢，为了保护它的生命的存续啊，所以说它先自保，就让所有的叶子啊就掉下来一大半，然后呢看有没有多余的水分让它继续存活，如果掉一半还不行，它再就全部掉，当然全部掉的时候不见得就是代表它死了，但是如果叶子掉得很厉害的话，有一个情形你要马上灌水，不是哗啦啦一个五加仑的水灌，你要用滴灌，就要最起码要滴24小时的滴灌，看能不能把它救活，因为它在地底下，因为真正在吸水的那根的部分是它的须根，不是它的主根，主根上面 也有须根，所以说呢你灌水的时候真正吸水吸养分的是须根，不是它的主根，所以说你 我为什么说要灌水，我是在急救，如果它可能它的须根还存在了一部分的话，让也有可能它仅有的那几根不多的残余的那个须根能够吸到一点水，使它整个会有一部分还存活，可能大部分都死了，可是它存活的那一部分就活下来了。
嗯，好的，所以其实判断的依据是它是不是短时间大量的变化，
对对对对，
如果是就要紧急灌水。
那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个、
还有一种什么
桂花，当你的桂花、突然在一叶或两叶之间、突然大面积的大概一下子，哎呀，突然发现到什么 我的桂花那个叶子通通几乎掉光了，而且掉了一半以上了，记得不见得是什么，是地鼠咬掉它的根，多半都是、它太缺水了，桂花、是很耐旱的也很耐湿的，但是如果让这个桂花的叶子大量的落下的话，多半十之八九多半都是太缺水了，那个时候你就马上给它灌水，狠狠的给它浇水灌水，你就天天浇，然后隔了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它的枝条就开始冒新芽出来了，那就证明了我说的它缺水。
OK， 好的，好，那请这位朋友按照许哥建议的方法哈，赶快试试看。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再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其他问题啊。我看还有陆续的问题都在发短信上来啊，也请各位稍后，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刚才那位朋友就是问无花果的啊，他还有一个问题是问说他买了桥头，想在20天之后来种啊，想问许哥现在怎么保存比较好？是埋在土里不浇水呢，还是就在家里干放着呢？
可能发音呢、我们台湾我们叫教头。
啊，叫
像华侨的侨那种、那上面一个草字头，是不是？
说实话我都没吃过。
哦，那很好吃啊，非常好吃。
真的吗？
对，那个超市有在卖嘛。
哦。
它的罐子都不会很大，但是呢，在越南超市啊、它有卖瓶装的，蛮大罐。但是呢，
okay.
我几乎我月月买，我吃光了我就买，我吃光了就买，因为什么？它一瓶一瓶的那个教头。大概一瓶，如果大瓶的话，大概10块钱一瓶，但是够你吃一个月了。
哦 ，OK，
很好吃，
看起来像腌蒜是不是？
但是它没有蒜味，完全没有蒜味，但是它长得就跟那个蒜瓣很像，但是没有蒜瓣那么大。
但是没吃过，
没关系，
这个可以种是吗？
可以种是可以种，但是不太容易找到。好啊，还有一种啊，我不知道它这个教头长的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如果有一种叫做红葱头，就是它那个像蒜头一样，可是它的那个外面的表皮啊，是有点有点像洋葱的那种红色的啊，我们叫台湾人叫红葱头啊。那通常在放佐料的时候，我们就做油葱酥啊，就是这个。那教头呢，又跟这个又不一样了。它这个教头吃起来啊，你可以腌，就是完全用醋一泡的话，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很下饭。但是呢，这个教头如果说你要保存，还有另外一种。好，既然讲到教头呢，我就讲红葱头，第二个是红葱头，第三个是猪葱。猪是珍珠的猪，猪葱。好，这三种我就做一次讲。这个呢，保存呢，你要么就一直放在那土壤上，你不要把它拔掉 ，OK？ 你也不要去浇水，你就是偶尔大概一个礼拜一个月呢，你就给它一点水就好了，浇一次水，或者它旁边如果有种其他的你有种其他的叶菜类的话，你浇水的话，你就不要刻意的去浇了，那个土壤的衬透，它只要吸到一点水就好。虽然说它的叶子全部已经枯干了，但是它的头还在那里，你就不要管它，它等到该发芽的时候它就发芽了。好，但是另外一个呢，你要么你就把它包起来，最好是用纸，不要用塑胶袋，用纸，一个纸袋子包起来以后放在冰箱里冷藏啊，它冷藏，但是不要冷藏的时间太久。通常来讲啊，大概因为它采收了以后，你所采到它的时候，它在休眠期间，但是不要太久，大概放了一个月，冷藏一个月以后，一个半月、两个月最多了，你就把它拿出来，把它分开来，一半一半的插在土里面，让它重种。第三个呢，你就把它放在沙里面，你放在沙里面呢，但是这个沙，你放了以后呢，偶尔去喷一点水，好，它就保持它的新鲜了。第三个尤其重要，你绝对不可以把它放在空气里面，拿一个碗啊，就放在不管什么地方，你就放在那里，它会很快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你看它还活的，还在那里，可是它里面的肉已经真空了，就变成它一个空壳在那里。可是你以为它还活着，等到你去种它的时候，你一摸它，全部只剩下好像洋葱皮一样，里面是空的了，它蒸发掉了。
好，所以您建议就放水放在土里是吧？
放在土里，或者是把它包在纸袋子里，放在冰箱里。
好的，
不是冷冻柜啊，是冰箱。
好，谢谢许哥哈。那我们赶快来看啊，尾号是这个叫，我看一下啊，要点开才有6689的朋友啊，他想问说，水果像是番茄，要用什么肥料会吃起来比较甜呢？
你要用积分就好了。好，这个呢，番茄呢，你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开始的下面，一开始在长的时候，最下面的那个花要摘掉，你不要让它长，你最起码要摘掉下面，比如说四五片叶子，它但是它每一个叶子的那个节间的地方，它就会开花，那个呢四五片叶子连那个花全部把它摘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如果说是我要看你跟我讲你要种小番茄还是大番茄，因为它的摘心完全不一样。OK，
那这位朋友赶快给我们留个言啊，因为确实他没说是小的还是大的啊。
对对对。
好，那这个问题等一会儿啊，先 hold 得住啊，看这位听众朋友确认一下我们再详细说啊。那个关于桥头的那个朋友啊，台湾叫教头是吧？
对。
他说现在是种的时节吗？他过20天以后种是 OK 的吗？
你最好10月份种。
10月份。
对对对对，因为你10月份的话，大概再过个20天，也差不多一个月。他如果说才刚刚采收的话，那给他一个月一个半月的这种休眠期嘛，给他休息一下。
好的，好。那还有问题是关于说邻居家竹林从围墙下面长到了这位听众朋友家。他就问说要喷什么药能让竹子死掉呢？不希望这个竹子长过来啊，怎么办？
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有办法。
砍掉挖掉还是怎样？
挖掉，那一定要挖掉。你要知道 你挖掉的时候记着你贴着你家的篱笆啊，贴着你，因为在你家篱笆这边呢你可以贴着的啊，你没有办法去挖到它隔壁的，你贴着篱笆只要长过来你就把它挖掉，把连根绝对不要带一根节在土里面，你带一根节它会长得快快乐乐，你就会很难看了，
会窜的到处都是，
会到处都是，而且这个竹子啊在一窜的时候啊会将你家的后院整片90%以上全部覆盖，竹子
繁殖力那么强，
对对对对，
哦、okay,
但是因为要看，还有一点你要看是种什么竹啦、你要看，如果说种在这边来讲的话，在加州这个地方来讲，那个竹子啊大概它的粗度就大概你的一个手指这么粗了，绝大部分的竹子多半都是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的，然后它就竹竿就会变成黄色，然后它会变成黑色啊，这种竹子大概就是你一根食指的粗度，但是也有少数的我一些朋友他们有种什么桂竹啊什么竹的，而且是可以自己收割竹笋的，可是它的蔓延程度啊就没有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小的竹子蔓延的这么快这么恐怖啊，那个大的可以拿来吃竹笋的那种竹子它蔓延的比较慢，但是你这个小竹子啊你如果把它种在盆子里，记得种在盆子里，你最好你的这个盆子的下面一定要有水泥，绝对不能土，因为它从那个盆子的那个空隙里面它会钻到土壤里面就泛滥成灾了，但是呢你如果给它水的话，它一次呢它会冒很多的那种新芽，就是竹笋出来了，那竹笋呢虽然差不多只有你这小拇指这么粗细的话，你等到长得差不多你一个巴掌的高度的时候就把它切下来，你每就是说你差不多隔两个礼拜去切一下，大概切个十几根的时候你就可以炒一盘菜了。
好主意哈，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哎，我在想如果往这个挖掉之后土里面撒点石灰啊或者什么的，有没有办法说就防止它长呢？就有没有什么预防性的措施？
没有办法，
竹子就太强了是吧？
也太强了，因为它这个到时候窜你不知道它窜到哪里啊。
是，了解，
你可以堵到这里，可是你堵不到别的地方。
好，刚才问番茄的那位朋友他马上发过来了啊，他问的是小番茄哈，用什么肥料好？
你就首先呢你在种它的时候，其实番茄它所需要的养分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多，你只要你开始种的时候啊，你就要种在土里的时候，你那个土里面呢稍微给它稍微一点，就一个调羹的那个鸡粪跟你原来的土混在一起去种它就够了，然后呢种下去十天以后你撒一个调羹的什么21001尿素，你撒了让它很快的窜起，很快的窜起，然后等它长到差不多你三个巴掌高的时候，因为它是小番茄啊，三个巴掌高的时候你就把它的顶主干的顶尖那个尖牙那个地方用手去把它掰掉，折掉，然后它就会有很多的侧枝冒出来，当那个侧枝冒出来差不多有你一个半巴掌长的时候，再把那个顶牙再摘掉，摘掉以后呢，然后它又会每一片叶子就会长很多的这种侧芽再出来，我们叫主蔓还有子蔓，然后再孙蔓再长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摘它了，就让它长，然后这就是在栽培小番茄的栽培技术了。
OK，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啊。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刚好也就到这儿了。我看还有问佛手瓜的朋友啊，不好意思，只能等到下期啊，我们再见了。谢谢许哥，谢谢各位，
平安，健康。